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读一段的圣经，雅歌，歌中之歌，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们看雅歌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儿，我们低头再练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像诗歌所说的，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看上了我们。今天你不止拯救我们，你也特别召聚我们，你也特别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机会。主啊，这三天在假期的时候，你要用你自己的话，就是雅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告诉你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当你在外面说的时候，叫圣灵能在里面对我们说。但愿我们这一次许多人都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只要遇见主，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但愿这个周末，也许许多人生下来就是为着这一次的聚集，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来复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借着你的话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有一个机会，就让我们连续三天我们一同来看雅歌。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好几年所读的经卷圣经里面的，可以说都是在解经上算是高难度的。比方说我们读过马太福音，那有人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其实是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那么同样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卷的书就是雅歌。那这卷书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怎样。那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可以说在所有爱主的人心中是一首歌，而且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这首诗歌，常常在他们口中唱，也常常在他们的心中唱。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天天唱这首诗歌，到了那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感觉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么讲到雅歌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注解，我相信大家一定看过很多的注解。比方说高师竹弟兄，他是贵格会的，那贵格会的常常讲到与主的交通，所以呢他有一本雅歌。还有呢，如果在早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烟台的查经处也出了灵歌的就是雅歌的灵训。那么还有像贾玉明弟兄，他也有一本关于雅歌的。我相信如果大家不是从中国英文的，当然是很多了，比方说英文里面最有名的有香草山上，那么那个就是戴德生弟兄的，那个原文是Union and Communion， 那么中文呢是把它翻作香草山上，那么那也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在中文的书籍里面，刚才我们提的包括香草山上，这些应该都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有丁素心姊妹有一本叫雅歌默想，还有尼托圣牛有一本叫做歌中之歌。我相信说大家来了，要么就对于这一卷书一点都不认识，你甚至会问说为什么神把雅歌放在66卷里面。我想你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 或者你熟悉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知道里面大概是讲什么来说的。但是我想这次呢，主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呢，能对于雅各呢，能比较有一点全盘的认识。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预备一个参考的一个平台。那么从这里呢，大家可以能够更深入。就是说，也许不管你是哪一些的书帮助了你，也许是尼托生的歌中之歌，也许是也许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戴德生的香草山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一些的解释在你心中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这次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带更深一层，你自己可以来到主面前，一面可以参考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所留给我们的著作，所留给我们的讲解，那另一方面呢，你也能够对于这卷书好像能够亲自面对面，你与主中间的对话就好像雅各中所罗门和苏拉米中间的对话一样。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预备的工作，我们需要给大家打一点真理的底子，还有一些的背景我们需要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普通你读雅各的时候一开始就解释了，因为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从 Origin 开始，从教父开始，包括还有比方说伯尔纳弟兄Bernard Clavel， 那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奥秘派。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看见他们读雅各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解释也不要解释，所罗门就是我们的主，苏拉密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两个，这两个人中间的对话就代表两个人中间的爱。那因着爱的缘故，他们就有一种的交通。因着交通的缘故，他们当然有一种的连结。所以讲到与基督联合，恐怕很少有一卷书像雅各讲的那么透彻。对于爱主的人，好像外面的解释是多余的，外面的背景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可以很快的就直接进到至圣所，然后呢，从里面就读出一些属灵的意思来。所以我相信今年尤其在中国有好多的中文关于雅各的解经的书，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得到帮助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就是说也许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雅各，让我们呢给大家看一看，在雅各里面，事实上雅各是有一些背景的。那这些的背景的确能帮助我们深入对雅各的认识，而且呢，因着这些背景，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稳固的基础。因为当我们用寓意解经的时候，或者灵意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结论常常会不一样。所以当你读到这许多书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这么解这一节，有的人另外解那一节，两个都对的。其实呢，因为这个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经历，所以怎么样，只要合乎新约圣经里面的经历，你怎么讲都可以，怎么领会都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好像在解经上自由度是比较大一点。实在说来，解经在读圣经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你解释圣经，你必须根据解释圣经的定律，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不是你去凑合，不是你去好像把它凑在一起，好了，这个就是解经，不是。所以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在特别在读主的话上，他是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非常深的工作，让他怕他自己有个主张，他怕他自己有一个意见，他希望说尽可能的能不误会主自己的话。所以我想没有一卷书好像雅各书一样能约束一个读圣经的人，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你会发现说主的话是永远不会错，主的话永远是圣洁的。但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的思想 跟不上。一个堕落过的思想，一个堕落过的情感，当我们再来碰到雅各这样圣洁的一卷书的时候，你慢慢就试出来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保罗为什么在晚年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当他越圣洁的时候，他越行走在神的光中，他就认他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要洗净他的罪。所以好像你看见在神面前好像比从前圣洁多了，但是因为慢慢的光强了，结果又看见他身上有许多斑斑点点，保罗又认他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又洗净他的罪。所以你看见当你生命的层次慢慢往上涨的时候，生命的光也跟着涨，生命跟着涨的时候，本来是十柱光，只看见两三个斑点，现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但是因着你生命长大了，你生命的度量长大了，你生命的光也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光里面，你看见的不是三个斑点，你看见的是十个斑点，但是你又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在这个阶层里面，你看见我们接受神，就接受主宝血的洁净，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更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在主的恩光中就长大了。所以到了晚年，保罗一定是个成熟的保罗，保罗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保罗。那他为什么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因为现在照在他面前的光不再十柱光，不再一百柱光，烛光现在可能是一千烛光。在一千烛光的面前，你觉得你是污秽的人，你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他没有说我从前是罪人罪魁，他不是。在希腊文的那个语势语气是什么呢？是现在，我今天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保罗在世界上和别人相比的话，有谁能够像保罗那样圣洁呢？但是一个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来到至圣所，那个圣洁的光，一千烛光一照耀，他就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早期的时候，他问安都是愿恩惠平安，平安恩惠临到你们。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又加了一个词叫做怜悯。怜悯跟恩典恩惠有什么不同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保罗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只能说我不过是个蒙怜悯的人，我是怜悯的器皿，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感谢主，主在哪里看上我，主为什么要拯救像我这样的人？说这样话的人是被带到至圣所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在不知道有多强的光中，大概在一千烛光或者一万烛光中，一个人越圣洁，他的光就越强。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试验看看你属灵的光景如何，让你来读一读雅各就好。你如果真的被带到至圣所的话，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思想有多污秽，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肮脏。你只要读一读雅各，不是雅各该不该放在圣经里面，是你该不该放在至圣所里面，明白吗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的甚至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雅各根本不应该是66卷里面的。我常常觉得，我相信圣灵没有做错，圣灵是把雅各放在66卷里面， 圣灵也没有把我们放逐，我们应该在地狱里面，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怜悯。我们因信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怜悯的器皿，因着他怜悯的缘故，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我们在至圣所不是应该老早化成灰烬的吗？我们的罪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问说雅各该不应该放在66卷里面，你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该不应该放在施恩座宝座前？本来那个幔子从上，本来这个幔子永远叫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我这些人，你我这些罪人，居然靠着他的血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这里的对话是在至圣所里的对话，如果这里的对话是荣耀的基督和他的教会，或者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对话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相会的场合不是外院的花钱和月下，不是的，他们乃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考验，测验我们到底我们离开主有多远。你知道很多人读雅各，他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觉得可以放在里面没有错。那么雅各讲什么呢？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的话，你觉得雅各根本是活的，雅各根本就是你的经历，雅各根本就是你天天就活在那里。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从前呢有一个弟兄叫做达比弟兄，大家都知道他很会读圣经的，他是弟兄会里面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弟兄呢叫做契波门弟兄，这个 Robert Chapman 这位弟兄呢是道道地地弟兄，是爱，非常爱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弟兄，他爱大的一个地步啊，有人从澳洲写了封信给他，忘记了地址，所以呢只写英国，然后上面写爱的大学，然后契波门收。你想想看这封信会到他手里吗？这封信果然到他手里。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所以然后呢，因为他在真理上和达比看法不一样，比方达比相信灾前被提，那弟兄会里面呢，不要忘记了，不是所有人相信灾前被提的，像穆勒就相信灾后被提的，那像 Robert Chapman 他就相信什么呢？就相信得胜者被提的。所以当然在真理上你看见说他和达比的看法不一样，那跟随达比的人只要达比讲的什么都是对的，那么只要契波门讲的什么都是错的。所以当然他对于这个契波门有很多的微词，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结果呢后来那个实在达比实在听不下去了，他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了，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不是以弗所说的话吗？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我常常有个很深的感觉，我们不配读雅各，因为我们离开神太远了，我们离开他世界太近了。所以有人说这个雅歌呢是乃是情歌的一个总结，是情歌去收集了好多的情歌放在一起，甚至里面有从埃及来的情歌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世界上呢，如果你和世界接触太多的话，当然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情歌，但是难道雅歌是这样的一卷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把它，为什么神把它放在66卷里面？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吗？很多人读雅各的时候，很明显的，有的他觉得这是我和主之间的对话，我和主之间的对话我没办法来形容，我没办法找出一个话来， 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借着主借着雅各来对我说话，然后我也借着雅各能把我的感觉能够带出去，然后慢慢等到我真的经历了爱，真的经历什么叫爱的时候，那我就能够唱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想唐崇荣弟兄所写的雅各那首诗歌，恐怕将来会成为古典。原因很清楚的，你看见当他在那唱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个感觉乃是一个人与主面对面，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叫爱？爱乃是耶和华的烈焰。弟兄姊妹，你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和华的烈焰，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雅各的经历。所以但愿主一开始就把我们把雅各把它定好为止。我知道今天很多在相信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觉得今天你马上就讲说这里所罗门是代表基督，那么我们就这个苏拉米代表我们，好了，你马上就进入情况，马上你看见吗？你就看这和我们主之间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了，我刚才讲过了，你如果读香草山上，如果你读歌中之歌，你托生的解释，如果你读高士主的，你如果读这个烟台查经会的，这都是弟兄会的东西，诶，你觉得的的确确在你和与主之间的经历里面，这是很真实的。虽然大家的解释不一样，不要紧嘛，对不对？因为这个经历是真的经历嘛，这个就好了，因为这本书能带我们到里面去的。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头脑大得很，他说这样解经不行，这样解经的话呢太随便了，这样解经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所以你看见你把这几个收集起来，你对一对，没有两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好，我们要小心一点。好，你可以小心，不要紧，但是我们要问，你可以小心，但你结果是什么？慢慢你就看见说，最近尤其最近你讲到现代高等批评的时候，有个高等批评的一个始祖，他就解释雅各书，他好像要帮雅各的忙，他觉得现在呢，我们要把雅各放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们，就告诉我们一些他的发现。好了，结果他告诉我们说，雅各的特点是什么？雅各特点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问题不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尼怎样，不是，因为雅各就像其他的旧约的书卷一样，你读到出埃及记，你不一定，因为有的人根本不赞成讲预表嘛，有的人说讲旧约就讲以色列就可以了。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旧约很简单，你读到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这就是以色列历史，就完了。那个逾越节，你从来没有想到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灵磐石跟随着我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当保罗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把以出埃及当作历史啊，但是现在很多新派的人，现在甚至于很多这个福音阵营的人，他就完完全全把出埃及记完全归回到整个历史去，把所有里面属灵的那个价值就统统取消掉了。难道保罗解经解错了吗？保罗没有解释圣经解错。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保罗怎么读圣经，我们应该也怎么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保罗碰到一位属灵的主。如果大家今天头脑都很大的话，可以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你只剩犯雅各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个伦理的价值而已，没有属灵的价值。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今天如果你不错误领会了雅各书的话，它的价值什么？最多是伦理的，如此而已。那个伦理是基督伦理，没有错。那个伦理是合乎圣经的伦理，没有错。但是雅各书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整本雅各书那把钥匙是在新约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看见，没有像一般人那么聪明的讲的那么简单，没有的。因为慢慢仇敌要解除神儿女的武装， 慢慢慢慢的就把你带着一种层次。那弟兄姊妹，他还说这是神的话，还说这是圣，是神的启示，但是已经把那个属灵的价值已经把它降低，把它取消掉了。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在福音的阵营里面，有人把雅各书当作婚姻的指南。他仍旧相信圣经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呢，他现在告诉神的儿女说，整个雅各书是给人一进入婚姻以后，他婚姻的指南。所以你想想看，从灵的层次降到魂的层次，从魂的层次降到身体的层次，你就知道说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一个粗心的人，你看好了，你给他读几句，他一定是掉了好几，就是你叫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是不是？他就不知道给你掉了几点几话。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明明讲几个博士，他一变成三个博士。所以差不多先生的人没有办法读圣经的，因为他读出来圣经就这个样，圣经没有错，但是在他身上呢，就是加油加酱的。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呢，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没有错啊，因为你如果一点一画把它搬错了地方的话，就完全不是一样的意思的。比方说中国人那个太子，那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是个大，里面有个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点是在大的里面。你说我看不清，我这个不大顺眼，这个为什么点要在里面呢？我把它从中央啊，把它搬到右上方去，所以现在不是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一个邋遢的人，他东也大，东他这个东也丢一点，西也丢一点。所以你看见吗？这样的人能读圣经吗？这样的人他能读圣经？当然，但能够明白圣经？当然不会明白圣经。所以什么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一个属灵的人他能明白雅各，一个属肉体的人他的层次是另外一个层次，因为他所讲的就这么多了，他觉得人生好像这一切就这些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神把这样一卷的书给我们，只是一些情歌的大全吗？不是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今天爱情有必要有一些伦理吗？不是的。这里当然给我们看见，原来他给最高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里面呢是把我们从外院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本的雅各书里面，当然如果你光是寓意来解经的话，你可以不要问说苏拉尼米语有没有这个人，不需要。比方你读伊索寓言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读一个寓言很清楚，寓是公寓的寓，寓很清楚的，因为那些都是寓意的嘛。讲了寓意的时候我什么样都可以啊，你这个甚至于你用动物里面任何动物也可以拿来表达你要所表达的嘛。所以现在你只要找两个人，一个是所罗门，一个苏拉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苏拉密就是所罗门。你念快一点，你看看所罗门、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一样的。不过所罗门在原文是阳性的，苏拉密呢是阴性的。所以如果所罗门是指着平安之王、平安王的话，那苏拉密就是平安后或者是平安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更大的所罗门拯救了我们，大卫为我们征战，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感谢主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感谢主，弟兄姊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 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